神剑。传道书二章十八节至二十三节，和合本。我恨恶一切的劳碌，就是我在日光之下的劳碌，因为我得来的必留给我以后的人。那人是智慧，是愚昧，谁能知道？他竟要管理我劳碌所得的，就是我在日光之下用智慧所得的，这也是虚空。故此我转想，我在日光之下所劳碌的一切工作，心便绝望。因为有人用智慧、知识、灵巧所劳碌得来的，却要留给未曾劳碌的人为粪，这也是虚空，也是大患。人在日光之下劳碌累心，在他一切的劳碌上得着什么呢？因为他日日忧虑，他的劳苦成为愁烦，连夜间心也不安，这也是虚空。传道书二章十八节至二十三节。神剑精兵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凯传。今天在我们这里呢，我们把燕西和俊美姐妹再一次请来了。那上一次我们和大家一起在谈的话题，就是我们常常觉得我们用我们的爱心呢来教养我们的孩子。上一次俊美也分享到，我们常常是打着爱的大旗，但行出来的在很多地方伤害到了孩子。我们常常没有一个从神那里来的智慧的心来帮助我们教养我们的孩子。那燕西啊，今天你能不能谈一谈，在圣经里有没有这样的例子来指导我们教养我们的孩子呢？
我们父母常常会以爱的名义，像俊美讲的这个故事呢，其实父母担心，但是用一个不好的情绪表达出来，就造成了跟孩子之间的分离。在这里我就特别联想到路加福音二章四十一到五十二节中，这里也有一个动人的教养故事。在这个故事中呢，约瑟跟玛利亚是带着十二岁的儿子耶稣去耶路撒冷守逾越节。其实在这个节期满了之后，约瑟与玛利亚就回家了，他们以为耶稣也跟他们一起，可是一天过去，他们发现耶稣不见了，找不到了。你想象一下啊，父母亲在这里丢了孩子，而且是在那样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还不像我们现在有手机，有各种方式。约瑟与玛利亚回到了耶路撒冷， 在经历了忧心如焚这个泪流满面的三天以后呢，他们找到了耶稣。这时候耶稣在干嘛？耶稣呢正安静地坐在圣殿里与长老们一起。圣经没有交代那三天的具体寻子过程，但是你在玛利亚的声音中是听到了他的难过。他问耶稣，我儿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呢？看哪，你父亲和我伤心地来找你了。玛利亚也很担心，但是这时候耶稣是平静地回答说，为什么找我呢？你们应该知道我在哪儿。那么现在我们想象，如果是我们自己，孩子丢了三天找到以后，你会对孩子做什么？
俊梅的那个，我刚刚两个小时就不行了。
对，我觉得燕西的那个提醒真的很好。我也想起我当时我读基督徒家庭正面管教里面的这个例子，路加福音这个例子给我触动很大，因为我就有那个例子嘛，我两个小时的就崩溃了
啊！
我就在想，我的信心从哪里来？我不是一早把我孩子交给神了吗？虽然我的孩子不是耶稣，但是我不是已经交给神了吗？我为什么还不相信神呢？
燕西啊，你讲到这个例子哈，作为我们基督徒，俊梅他分享是真的，我们应该是从这个方面来理解，就是我们已经交托神了。但是还有一些朋友，就是他们没有信主的，他们没有这个上帝对他们的看护，他们的信心根本就没有办法建立的。他们遇到这个情况，
肯定会这样发怒，
这个是不是也无可厚非呢？我们做爸妈的，真的我也会这样的，我也要疯了。那我会不会臭骂一顿呢？我一定臭骂一顿嘛，对吧？这个就是我们父母还有权柄的时候，等没权柄了，我儿子就跟我这样说过，他说，妈妈，你现在天天担心我，那我要是再大一点呢？我有自己的家呢，我天天回去几点钟，你是不是天天都不睡觉，天天都要等我？
这是一个好的问题。
他这样问我，我就当时我也有点回答不上来。
其实在这里有的时候我们做父母真的会迷茫，不知道怎么办。其实在这里圣经中有一段话，就是说到玛利亚当儿子这么说的时候，玛利亚说他是把他母亲，就说玛利亚把这一切的事存在心里。有的时候我们父母不是特别明白孩子，在孩子成长过程中他有很多自己的判断，包括耶稣。那么在这里玛利亚说把这一切事儿记在心里思考，最后耶稣也是顺服着跟着父母亲一起回到了拿撒勒，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一起增长。这是基督徒的福分哈。我们讲因为我们的孩子在长大过程中我们可能真的放飞了，就像我的孩子18岁以后就离开了，到美国去读书了。那我们能做的是什么？我也曾经担心过。我在这里要分享一个我儿子的故事。有一次我回国了，有一天半夜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你想象一下哈，半夜里你接到你孩子的电话会是怎样的一种感受？一定非常着急。我儿子在电话里就跟我说，当时他18岁，说，妈妈，我骑自行车被个老外从山坡下骑一个车把我撞飞了。然后他说我腿啊脸啊手啊全都擦出血来了。当时他18岁，他哭着在电话里跟我这么说。我在遥远的太平洋彼岸，我能做什么？我特别感恩在那时候我跟儿子说，儿子，妈妈，我们一起来祷告吧。然后我记得我拿着电话跪下来跟孩子一起祷告，我开口的第一句话是说，我要感谢神。有时候想，在孩子经历这个被车撞的这个状态下，我为什么要感谢神？在那一瞬间我觉得神有灵在我们母子之间。那么感谢神，感谢什么？感谢神让他经历了这些，但是他又没有伤得太厉害。感谢神给我们都是我们所能承受的，感谢神通过这件事让他经历了成长，让他经历以后在学开车，包括走路，包括骑自行车，所有过程中他会更加的知道怎么样来保护自己。所以当我们这个平安的祷告做完以后，儿子就马上平静了。他又跟我说，妈妈，你放心吧，检查来了我去跟他做一个说明，然后我也就平安的睡觉了。 我真的觉得我们做基督徒的福分就是在这里，当我们把孩子交给神，当我们有祷告，我们有平安建立在我们孩子不在你的身边，远隔千里之外，我们仍然可以做到这一点，有来自这份平安的信心，就像玛利亚一样。
其实我们作为家长，当孩子处在一种危险的情况当中，或者是我们担心的情况当中的时候，其实我们会愤怒，我们会失望，我们甚至很大的担心，这是非常正常的，就像玛利亚她也会，对吧？但是当我们做家长的，我们会承认，我们甚至是接纳我们这种的正常的情绪的时候，我们会更大的去发现，很多时候我们的失望，我们的担心，我们的焦虑，甚至是愤怒，背后最大的是什么？或许是安全感，或者是跟孩子的关系，或许甚至是权力的被侵犯，甚至面子的问题。所以当我们能够更深的去了解到这背后的很大的一个出发点的时候，其实我们家长就更能够去处在自己的角度和孩子的角度去看整个事情。所以我特别喜欢是使用的一个就是 iMessage， 我语句。当那个时候其实我会更了解自己的情绪，当我了解我自己的情绪之后呢，我会更容易的去处在孩子的那个角度上。我刚刚也说到，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是很从自我的角度去发泄啊，一看见他我就会谩骂他，责备他，那其实这也是落在罪的当中啊，那种自我，那种自私。
那俊美，你可不可以补充，如果真的我们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应该怎么样从神那里拿到这个智慧哈？来说你刚才说到一个我语句，那怎么来训练我们自己在遇到这种情况当中，我们真的有愤怒，我们真的害怕，我们也不是为孩子不好啊，他确实危险啊，在这种状况下，那我们怎么用我语句呢？你能不能来给我们举个例子？
我自己的例子就是，其实我最近也经历过有一次，是女儿也是很晚还不回家，而且还真的是没有联系到，但是那个时候我就没有过去的那种抓狂了，我就在心里祷告，我向神说，神啊，我真的很担心，我甚至很愤怒，因为不止一次了，那你告诉我该怎么办，那我希望你能够告诉我，这是我跟神的一个直接的祷告，就用了我语句了、我的感觉是怎么样，
就是你把我
自己的
感觉讲出来，
我的感受
就叫我语句、以我开头、这
个、对对对，其实是对我自我的一个整理，因为当我们思绪都很混乱的时候，我们或许是不知道我们到底在想什么，我们到底是真的是愤怒呢，还是担心呢，还是焦虑呢，那我那个时候我就会放在祷告当中。
那你这样说完呢，我语句跟神这样祷告，那跟人怎么讲呢？
对， 跟人也一样啊，同样的，当我女儿，我是早上才跟她联系上，然后我就告诉她说，妈妈很担心你，这已经不是第一次，而且是我一直没联系上你，你能不能够，我希望你能够跟我多说一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这也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我语句来表达我自己。那我里面我没有对他像过往的那种我评判了，我指责你了，你为什么，我以前就很喜欢问你为什么不回复我，你为什么不听我的电话，你为什么，很多的为什么，但是我语句没有，我语句就是告诉他，我很担心你，因为我昨天没联系上你。
那这样能够帮助到我们和孩子的关系吗？你觉得？
那其实我发现我女儿是愿意分享的，然后她首先就告诉我，真不好意思，对不起，我不知道你这么晚还没睡，你还很担心我，那她愿意了。如果我以前像上一次说的，我就巴巴巴巴就骂他的时候，
就不沟通了，
他根本就不回应我了。
那燕西你觉得？
我觉得我语句是非常好的表达情绪的方式，就像刚才俊美有说，我们家长遇到这些事，遇到一些孩子的突发状况，我们抓狂，我们愤怒，我们不开心，我们第一个想的是用情绪来表达，骂孩子，批判孩子，指责孩子，但是实际上我们那个情绪被压在下面，我们的担心，我们的害怕，我们的难过，我们这些情绪并没有让孩子看见。我语句呢是表达情绪，不是情绪化的表达。
这个很重要表达情绪 不是情绪化的表达。
对、嗯、如果你就像俊梅刚才这个例子非常好，她因为合适的表达了情绪，孩子看见母亲真正的情绪了以后呢，他不是被伤害，这时候是建立一种关系，跟孩子之间有连接，有连接以后他就愿意跟你分享，告诉哦，我真的不知道妈妈你这么晚还没有休息，他也表示了他的道歉。那在这个时候他们母女之间的关系是好的，因为用我句式来表达了情绪，而不是像原来的那种情绪化的表达，那这样就保证了这个关系，保证了沟通，那么孩子在你这儿他就觉得我有价值感和归属感，又回到了我们刚才讲的地方、就
是、
是
的，燕西总结得非常好。对，因为我语句其实就像一个桥梁，人跟人的关系甚至是人跟神的关系就是一个桥梁，就是永远不会断裂的一个桥梁，而我们常常就是用情绪化的表达去把这个桥梁给断掉了。
是忧愁丧胆似乎要绝望，主把主的恩典从头数一数，必能叫你惊讶临时能欢呼。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主的恩典都要记清楚，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时时如同跳钟的，有时背着十架起的苦难堪，若数主的恩典一过就飞去，必能叫你快乐的是赞美主。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主的恩典都要记清楚，主
说的，我说的，他说的，
神
说的，听你的，听我的，听他的，
听神
的，
还要行。
眼前，我爱来到主身边，我爱坐在主的脚近前，我爱看着主的脸。
今日我们复习的经文是《传道书》一章二节至三节。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传道书一章二节至三节。今日背诵的经文是《传道书》二章十四节，和合本。智慧人的眼目光明，愚昧人在黑暗里行。《传道书》二章十四节，传道书二章十四节，智慧人的眼目光明。愚昧人在黑暗里行。
传道书2:14。传道书2:14。智慧人的眼目光明，愚昧人在黑暗里行。传道书2:14。传道书2:14，智慧人的眼目光明，愚昧人在黑暗里行。传道书2:14。 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